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个礼拜过得好吗？欢迎您再次准时收听每周日晚上八点播出的 Elite on Air， 我是 Jenny。 最近最红的一件衣服应该就是那件闪闪发光的蓝黑洋装了。我女儿呢拿照片给她的朋友们看，还真的有人说它是白金色的，而且啊非常的相信哦。明明是同一件衣服，却可能因为种种因素而使每个人有天差地别的认知。人的脑和心理世界真是一个奥妙又有趣的领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资深临床心理师 Pearl， 他一路呢从北一女念到了台大心理研究所，他的自我管理能力呢已经不言可喻。而进入职场之后，他也有着丰富的谘商和心理治疗的经验，是许多人的心灵避风港。然而很特别的是，对 Pearl 而言，最好的医生就是基督，最深的平安来自信仰。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让我们一起进入 Pearl 的内心殿堂。 Pearl 你好。
嗨，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I'm Pearl。
我觉得在你面前讲话有一点紧张跟心理大师讲话好像多讲几句啊，然后眨几次眼睛你就会看穿我在想什么一样。
对啊，
你平常怎么会这样吗？会一直在研究别人在想什么吗？
其实很多人刚开始认识我或是知道我是心理师，我常常会有说、哦、你是念心理系的这样的想法然后就觉得说你会不会研究我啊，看我的表情或是什么。其实不太会在意识层面去注意人家做什么表情做什么动作。不过、
哦、所以你还是正常人就这样
但是有些习惯是内化了所以其实已经就是还是会输入进去，然后就是、哦、其实还是会习惯性用一些专业的看法，其实是会的。
真的、哦、哇，那你等一下你私底下告诉我一下我的内心世界好了那我觉得很有趣，你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念心理系呢？
其实当初那个台大心理系是我第一志愿考上的。
哦，你的第一志愿。
对，所以会想去读是因为对别人的心理是很好奇，但是也我觉得更大的一个重点是我蛮想要自我了解、就是我很想要了解自己，因为其实我小的时候本性是蛮内向蛮害羞的。
哦，真的哦。
对，所以不太会跟人家相处。
哦，
是到上高中以后才有机会比较自我开放，那个性上是改变蛮多的。
对啊，你现在真的是侃侃而谈哎。
对，
而且眼神非常有自信。
这个应该也是跟我的信仰有关哦。
啊，阿们，当然。
念心理系，其实我觉得应该小的时候我就是想蛮多的人。
真的哦。通常好像很内向的人都会想蛮多的。
对对，因为他没有跟人家接触，没有跟人家讲话，其实他脑袋里都在转。
那你都在想什么？
小的时候想什么？其实我想的问题还蛮特别的。
真的？
因为小的时候就是我小二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的一个同学，小学二年级哦，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走在操场里面，然后他就突然跟我告白了一件事。就是跟我讲了一件事，就是说他不想活在这世上。
他
对
小学二年级，
对小学二年级，简单来讲，他想自杀。这样，
小学二年级，
对小学二年级耶，
怎么可能啊？
真的，真的，这是真的。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我内心蛮疑惑的。我觉得说，为什么会有人不想活在这世上？
我到现在这样听这么大一个人，我还是觉得二年级人会想自杀，还是很不可思议。
对，可是小的时候我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思考人到底为什么要活在这世上。而且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就想蛮多的，我大概小学三年级大概十岁左右，我就觉得我是个大人，其实我的心里面是个大人。然后我觉得我看很多人生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有很多的疑惑。可是因为那时候很内向，我也不知道要去问谁，
不会去问哈，
也问父母他也不会回答，问学校老师也不会回答我这种问题。所以我就看书，我很喜欢看书。我家里有一屋子的书，都是人家送给我们的。就是我好喜欢看那种侦探小说。
哦，侦探小说
就是要玩
心理游戏
对，侦探小说，对对对，就很喜欢看那些，然后什么文学书也都看这样子。我真是家里所有书都看，我连当时小学我连什么论语我都看了
那时候没有看到圣经，我家没有圣经，哦，
就差这一本。
对，
哇，所以你真的是对于人生啊，对于心理啊，真的本来就有很深的好奇。
对，
那你念了心理系之后，有就完全解开了这些问题吗？
其实我觉得还蛮感谢神让我考上心理系的。因为其实我小的时候成绩一直都还蛮好的，然后但是到了高中，就是那时候要念一些第三类组的东西，比如像物理化学啊，我觉得不是很擅长，所以成绩上就觉得有点跟不上。但是我念心理系的时候，我那时候考上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如鱼得水的。我觉得我念起来就是觉得我就是应该要念心理系。
哇，所以相信你一定是以很优异的成绩毕业的咯。
对，我觉得还蛮感谢的。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第二名毕业。我研究所的时候也是，
研究所也是。
对，
哇塞，北一女，然后大学还可以第二名，研究所也第二名，你其实真的非常优秀耶，难怪会想那么多。
其实也没有，其实我还蛮用功的这样子。
那你这么有能力，然后又这么用功，然后又是学心理的，感觉这样子很厉害的人会蛮难相信神的。你一开始是怎么被传道的呢？
其实我真的蛮难相信神的。
对啊，因为我觉得你已经在知识上面一直探求一个除非就是碰到什么界限嘛，不然怎么有办法这样子相信神呢？
其实我相信神的那个契机是我23岁念研究所，刚直升上研究所的那一年。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因为其实我是蛮根本的这种无神论者。而且我是科学至上，尤其念了心理系，我就觉得说唯有科学，
对，
就是唯有这个是我信奉的，
而且感觉有好像很明确的东西可以去执行啊。
对，就是都很明确，我都会想要有一个证据这样子。所以其实不太容易相信神，但是我觉得很奇妙的是，我记得那时候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羡慕我，因为我是直升上研究所的，
对啊，
就是成绩上也很好，我应该很快就可以毕业等等。可是那时候我去，因为我是念临床心理的，
临床，
对，就是
也就是需要去
做心理治疗，对，要做心理治疗，做辅导諮商，说甚至更深入是精神医学方面的。所以那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个训练，就是义务张老师的训练。
义务张老师
、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印象蛮深刻，我就是有一天去参加完了以后，我就在台大附近转车，然后我就遇到了台大的一个学妹，然后还有一个学长，然后他们就想要跟我介绍福音。然后就是说这个圣经真的很好，然后跟我介绍福音，然后我也其实那时候我蛮想相信的。
真的吗？
我蛮想相信，但是不能相信，无法相信，
不能，
就是我觉得都没有证据。
我
觉得都没有什么是可以看得到，那你们说神存在那到底在哪里？我觉得但是为什么我想相信，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平安，很喜乐，很快乐，而且他们很有爱心，
就是还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对，我蛮羡慕他们的。
只是就是无法跨入相信这一步。那你到底后来是经过了怎样的一个过程才能够到现在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呢？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也蛮特别，就是他们就给我介绍圣经，然后我也跟着他们研读圣经。但是呢，他们有跟我讲一件事，就是说你要祷告。然后我不知道祷告是什么，我知道祷告就是说就是跟神讲话这样子。然后呢，我觉得我那时候也蛮特别的，就是我可能带着一种实验的精神吧，我居然就这样傻傻的，每天大概100天当中，我大概都祷告1-2个小时，然后我就是跟他们所谓的神讲话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不相信神。
你不相信神，可是你为了要做实验，然后就每天祷告了1-2个小时。
应该是说我想要相信，但是我无法相信，所以
就是你心里没有一种你真的已经相信他，或是感觉得到他，虽然你真的很想相信他。哇，原来相信神也是一件恩赐耶，
真的很不容易耶。其实我那时候所有的祷告内容，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也蛮特别的。我大概祷告了这么久，因为不太会讲话的关系， 你不知道怎么跟一个你
不知道在跟谁讲话的人讲话。
但是其实我讲的内容核心只有一个，就是神啊，你存不存在？如果你存在，你一定要告诉我。就是这样的内容而已。
是哦， 这样也可以祷告一两个小时，你应该真的很想要把这件事情
对，就是其实就是也会聊天，然后也会讲，但是核心是这个部分，就是真的想要了解的，其实就这个而已。
那经过了这样子的祷告之后，那你有产生了内心还有各方面什么样的改变吗？
其实我觉得还蛮神奇，我觉得神真的垂听了我祷告，因为像我这样的一个无神论者，我也不太相信有什么灵魂的存在，我觉得那些都是怪力乱神。
很多人是这样觉得，
对，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很多奇妙的带领，但是还是不太能相信。比如说我去礼拜，然后我真的感受到那种氛围，好像真的可以看到所谓的光，然后也莫名的流下眼泪，但是我还是不太能相信。
好，你已经感觉到看到光了，
对，
你也流下眼泪了，但是你还是不能相信。
好像有两个极端，一方面是这样子流眼泪，一方面是觉得很理性的觉得自己在干嘛。
好奇特的感受。
对，但是到最后我觉得很奇妙的带领之下，我觉得我真的感受到主，我真的感受到他是真实的存在，而且我最后真的能够感觉到我有灵。他可以看见，他可以听见，他可以感受到像肉体一般的感受。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奇妙的转变，
新的经验。
对，
在信仰里，在祷告里产生了新的体验。
对，然后我觉得存在耶，不再是别人讲的存在，而是我真的自己觉得存在。神存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奇妙的经历。
哇，这真的我觉得很难用言语表达。
对，
因为这就是一个，我们如果用原本的头脑，用原本的逻辑，其实再怎么样可能都不会看得见。
对，
看得见这个心灵的世界，甚至是灵魂的世界。
是，
对，一定要我们就是打开的，可以说是敞开心门，或
是
更愿意接受的时候，才会有新这一种完全好像是另外一个头脑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是走入另外一个世界，而在那个世界当中，我真实的我觉得基督拥抱了我。
哇，
那是真的是很美好的经验。我觉得那个拥抱是比真的抱到真实的人还真实的一个拥抱。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真的是，我就体会到这个就是基督的爱耶。我觉得他的爱拥抱了我这样子。
那所以来到教会之后啊，就是在祷告当中得到的体验，那跟你以前所学习的这些，因为刚才前面你有提到，就是你也是一个已经对人生问题想很多，然后心理学也是帮助了你很多，那你觉得信仰的帮助跟在 对人生意义上面的帮助，然后还有跟这个学问上面对你的帮助，有什么样不同的面向跟感受呢？
其实因为学问上，就是我当初来的还有一个契机，就是说因为我是学心理治疗的。
哦，心理治疗。
对，所以其实我也在学校里面实习，真的是就帮人家做心理辅导这样。但是我觉得我有界限，我很想改变人。就是当初我学心理学，后来我 选了这条路，我很想要改变人，然后但是我却发现改变人很不容易。然后呢，但是我觉得来到教会以后，我看到很多人改变。
这是最根本的，很简单就很明显的差别。
对，所以我还蛮好奇的。那我觉得，而且后来我来真的拥有这样的信仰，用信仰去帮助别人，我会发现很多人都有很具体的改变。那这是专业上其实有时候有点困难的，就是这种不缺乏的爱，还有这种很确实的改变。
哇，我觉得你其实很幸福耶，因为你本身已经很优秀了，然后也是在这种想要帮助别人的，或是对人的心理跟脑，你已经是一个研究了很多知识也很丰富的人。可是现在我觉得因为你敞开你的心房，你又变得更丰富了，又拥有的更多了，因为是灵上面的，然后信仰上面的一个看见，好像灵魂肉体上面的世界你都拥有了很丰富的东西耶。那真的很感谢神这样子为我们动工，不断的引导我们啊。我们聊到这边先休息一下，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 Pearl， 我知道你曾在大学担任过专任的諮商老师， 然后就像你刚刚所提到的，也有担任过心理的治疗员，然后现在呢也是教会的师母。那师母是什么呢？就是牧师的太太，我怕大家不知道。那感觉上我觉得你的角色啊，一直就是一个会去倾听别人，然后扶持别人的这样子的角色，很像海洋呢，那所有的河流脏的啊什么啊都会流向你这里这样子。那我觉得要成为一个扶持别人的人，自己必须要站得很稳，然后 要时常的很能够处理自己的情绪，很坚定这样。那我很想了解啊，当你遇到这么多各种的，不管是工作上或是教会里面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各种问题的时候，你是怎么让自己可以保持很正面很积极很健康的心态呢？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都好奇的部分。
对啊对啊，
那我觉得很多人也对心理学很好奇。的确心理学有一些理论也好，或者是知识学问，甚至是技术上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身心平衡的。就是它会帮助你有正面的想法，或者是更加的了解到自己的情绪啊。比如说你可能已经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你自己可以自我察觉，然后可以马上的用专业处理，甚至是自我治疗。
真的哦？
对，
要不要举一个小例子怎么自我治疗？讲比方说我今天被老板骂，我真的心里很难过这样子，然后也产生很多负面的想法。
有的时候你第一个你要自我觉察，很多人他负面的情绪他不会觉察到，你真的首先要自我觉察你到底是在什么状态，然后接下来才是正确的去处理它。那可能有的人他就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比如说他去运动，因为也是不错，舒压嘛。那有的人就是找朋友倾诉一下，倒垃圾。但你要找对人，不然心情可能会更不好。对，那有的人就是说，可能就是专业上就是也会鼓励说，哎，你写写日记啊，你把它写下来，然后你整理出来，你到底有哪些负面的想法？然后可能就是要有一些正面的想法进来，因为去分析一下你为什么有这些负面想法，那你可以有什么样更好的因应措施吗？等等，其实都是可以使用的方法。那当然，除了心理学的这种方法以外，我觉得信仰当然是带给我很大的平安。那特别是我觉得信仰上不只是我们了解到有一个我们可以依靠的很伟大的存在而已，而是真的他的教导，让我们的内心真的是非常的充满。所以说我也突然就觉得说，是也很想跟这个听众朋友来分享一首诗歌。是我
好啊
很喜欢的一首诗歌这样子。
好啊，太棒了。
对，那我就来这个献丑一下。
好啊，你讲话这么好听，唱歌一定很好听。
上帝光。
好美的歌哦。
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的信仰告白，就是主的话语，圣经的话语，圣经里面的经文，常常有的时候我的脑海会想起来，
真的哈、哦，
而且真的是总会长牧师解开的这个圣经的封印的话语，真的给了我人生很大的亮光，引导我的前程，觉得小的时候的那些阴霾都全部不见了，真的是引导我的路，真的是每一步就是跟着主的话语这样前进，真的是能够让我在人生当中遇到风浪的时候好像这个船上面的帆一样，因为有帆的话我们就可以乘风前进，而不是只是自己很努力
费力的
用手去摇桨这样子，
可以乘着天运，可以乘着这个圣灵的风势，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理念吧，
人生的理念，
人生的一个信念，就是总会长牧师真的他的人生给我很大的激励，
他的人生吗？
对，
是怎么样的一个一个怎么样的东西可以让你激励，得到激励、
就是当我听到就是我刚有讲嘛，我小的时候真的就是对人生很疑惑，我一直问人生为什么活在这世上，而且总会长牧师他小的时候也问一样的问题，那因为他找不到人生的答案的关系，所以他因为那个时候家里很贫穷，然后就是真的外国宣教师送了他一本圣经，他就真的好好的研读圣经，改变了他的人生。我觉得这真的是给我很大的一个激励，就是他能够去
他找得到，
对，
透过圣经找得到，
对，找得到人生的答案这件事情，而且他也很努力的去想要实践圣经在他的人生当中，然后都解决了他很多的人生的问题，甚至是他帮助了很多人这件事情，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也很想成为这样的人，
所以你找到了心理学真正的大师，
对，真的是
真正能医治人的，
对，真的不只是真的去分析心理而已，真的是可以引导我们的人生，甚至是脑的奥秘都解开，
脑的奥秘吗？
对，脑的大脑的奥秘，
脑真的很奥秘，
对，大脑的奥秘都解开这样子的部分，
那所以呢，你的解决之道，你让自己能够保持身心平衡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然后看着信仰的榜样，然后这样子的让自己产生正面的能量嘛。
是，我觉得这个讲的真的很好，正面的能量，
对，
谢谢，
正面的磁场，
得到大师的称赞，正面的磁场。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祷告的部分，
祷告，
对，因为。像我也是在专业上很多人就看到我，知道我是心理师，然后就开始
一直讲吗？
对，倒垃圾也好，
希望得到你的回应，
对，或是跟我询问一些，对，但是我自己本身我觉得神对我来讲，基督对我来讲就是我的治疗师，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我
所以祷告就是你在咨询。
对，就是我在跟他说。
哦，对耶，好妙的比喻。
对，就是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遇到了什么困难。然后我有什么，我发现真的他都聆听，都垂听我的
祷告。所以你听别人的，然后神在听你的。哇，那咨询的时候你总要就像心理师会做一些回馈啊，然后会给一些建议啊，所以在祷告当中，所以主啊神啊也真的会给你回馈跟建议吗？
坦白讲，就是我刚开始在信仰生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祷告回应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哦，对啊，
对，你就觉得你好像就是讲，然后一个人就是一直听，你不太知道那个回应是什么。可是随着越来越熟悉，有那个熟悉感，而且也知道方法论以后，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可以感受到那个回应在生活当中。
哦，在生活当中，所以主的回应不是像肉体的这个心理师直接告诉你，主的回应他是用生活当中的回应吗？
对，生活当中的回应，
所以我们自己要去发现。
对，要去发现，而且你自己有的时候心里会一个声音跑出来。你会觉得好像主是这样子来告诉我，你会有一个感觉，或者是一般人说有一个灵感这样子。
突然来一个正面的能量跑进来的时候，
也是
哦，很好玩耶。原来我们的这么厉害的 Pearl 姐是因为有更厉害的高人在指点的关系。
我的心理师
阿们哇，果然就像刚刚呢 Pearl 姐跟我们分享这首诗歌一样，神跟主啊成为了我们的路上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然后成为我们的高台啊，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总是呢让寻找他的人都能够寻见，那在他里面就会有真正的平安。哇，那真的很感谢你的分享，我们聊到这边也休息一下，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Pearl 姐，你自己是一个职业妇女，然后又同时照顾家庭跟教会啊，真的十分的忙碌啊。那我觉得现代人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三头烧啦，很多事情都同时在做。那你的工作专长呢，你的领域就是研究有关工作压力啊，职场心理健康，工作还有生活的平衡，甚至是过劳，这个很有名，而且电视新闻一出来我们都会吓到的，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的领域。那我觉得大家都会很想要了解，很想要知道，哎，可不可以不要收我们咨商费，然后现在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部分的一个专业的知识呢？嗯，
我想这个部分我想应该对大家是会蛮有帮助的，特别是过劳这个部分，可能大家就觉得说什么是过劳？我过劳了吗？其实过劳它是一个大众一般的用语，它并不是一个医学上的专有名词。
哦，大众。
其实过劳这个过劳死这个词是从日本来的。就是他们因为很卖命工作嘛，日本人很拼啊，然后卖命工作，所以因为过度工作或过度疲劳而猝死。所以我们叫过劳死，那常常就是会跟脑心血管疾病有一些关联。对，但是过劳的部分，如果就是
没有，我怎么样发现自己是过劳？
对，我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说，有一些简单的一些算是标准吧，而且这个也是所谓的这个慢性疲劳症。比如说你可能是包括你不是因为生病而引起的疲劳。而且这个疲劳它不会因为休息而改善，而且长达6个月以上，
就是不管起来睡起来什么，你都就觉得累，
对，你觉得累，而且
也没生病，
对，那可是会有一些症状哦，
会有一些症状，
包括是那种记忆力减退，记忆力不佳呀，
我，
然后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是说。有些是莫名的疼痛，比如说喉咙痛、肩颈酸痛，然后什么肌肉关节痛，这不是因为疾病造成的，那但是就觉得就甜哎，就疲劳哎，啊嘞，
是
哈，对，所以就是你也觉得好像怎么睡都睡不饱，那甚至是会觉得你就比如说你去活动啊，然后就觉得已经都超过24小时，你还是觉得很累，这样的话，蛮有可能是已经有慢性疲劳症。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有些人他比较不是得到慢性疲劳症，不过他可能有个过劳的状态，比如说他就是会有很有倦怠感，
很有倦怠感，
对，比如说就
各位听众，
对，就是会不想工作呀，然后倦勤啊，然后就觉得没有什么成就感，然后就一种很精疲力尽的状态，其实我常常在给人家测过劳，那个最经典的一个题项就是说，你是不是到了假日，你根本没有精力来陪你的家人和小孩？
我老公，
那对，讲到这个的话，就是很多人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比如说你是医生啊，你是牧师啊，你是老师啊，那你有很多的这种病患嘛，或学生啊，或者是教友啊，你服务的对象啊。你可能就其实面对他们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有一种疲劳感，就是因为接触太多了，比如说一个医生他一整天下来几百个病人
、
对，他可能会有一种工作上的疲劳感，然后有些医生他开始就是没有办法把你当人看，他可能觉得你就是一个眼睛或是一个膝盖这样子，他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你的全人，他就是看你那个眼睛，看你的膝盖，
完全当成工作了，
对，就是有一点这种精疲力尽的这种状态，而且甚至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
会影响到人际关系，
因为情绪不好嘛，
那真的是要注意耶，
对，
那怎么样在这个变成这样之前，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避免变成这个样子？
我想就是有关于过劳的预防的方面，就是说当然我们会去检视自己是不是一个疲劳的状态
啊，就是你刚前面说第一个要自我觉察，
对，要自我觉察、嗯、你是不是有这样疲劳的状态。嗯，那如果你真的是也的确工时很长，
嗯，工时很长
、嗯哦、那甚至是有一些朋友他们要开车，嗯，常常开车，或者是你通勤的时间很长，嗯，那种都会有时候生理上也是会造成心理上，那当然或者说你是那种接线的总机，嗯，或者你的工作上
一样的东西一直重复，
对对、嗯、这种都会，你就是要有警觉说可能你是比较容易好过劳，嗯，你工作真的是非常忙碌，那这样的话就是当然我觉得最推荐就是运动
哦，运动
是可以舒压的哦，一个很好的方法，的、哦、嗯嗯，运动，然后当然减低压力会能够预防过劳，
减低压力、哦、
对，减低我们的压力、嗯、比如说一些常用的方法，可能有人就是透过运动，嗯、哦、透过运动也好，或者是有的人是冥想哦，静下来，嗯，或者是透过这种专业上，你就是能够去，所谓我们心理学是会有所谓专业的那种放松法啦。哦，对，可能我一般的话就是说跟这个听众推荐的是腹式呼吸法，你可以用个腹式呼吸法，就是你的呼吸的时候，你不要用你的胸腔，你是好像唱歌的时候，嗯、哦、你是用腹部、
就是、
用丹田的力量，
注意力放在呼吸上，
对，丹田的力量。可以有助于你放松，
现在各位就可以来三下、嗯、
对，我觉得嗯，呼吸是蛮有助于这种放松，这种运动上、嗯、还有就你这种压力的释放放松，还有饮食的均衡也蛮重要的，
饮食哈，
对，因为我们很多外食族嘛、
哦、对啊对啊，
所以你可能就不太吃的不太健康、哦、所以这也会造成你的一种疲劳，你可能没有摄取足够的营养、嗯、甚至是越疲劳大家都开始喝咖啡啊，
哦，对啊，
摄取过多的这种咖啡因，结果就会恶化哦，因为你就是疲劳，然后你就是用咖啡因、哦、那其实你那个疲劳是没有解除的，
嗯，就是对，是在卯吃寅粮，寅吃卯粮，
对、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不要摄取过量的咖啡因，然后还有就是正常作息，嗯，都可以避免这种过劳的发生，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你增加你的一个社会的支持度、哦、简单来讲就是说不是一般的这种人际关系好而已，是说、嗯、比如说有的人就是说家庭是我们的避风港之类的、嗯嗯嗯、然后还有就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上司同事是会帮助你的，或你的朋友是可以倾听的、哦、等等，这种正面的一种社会力量哦、嗯、也可以减低过劳，嗯、哦、
看听起来好像都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做，但是我们可能都没有去做的，
对，
不，譬如说运动，譬如说均衡饮食，不要摄取太多的咖啡因，或者是说去时常要有让这个正面的力量围绕着我们，
是，
我们可能都没有做，然后就不知不觉在累积这样子，
是是，
哇，感觉很实用哎，
对，真的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很感谢你哎，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也要先休息一下，纾解一下压力啊，以免过劳
对，
好，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位信仰家庭事业兼顾的 Pearl 来到我们节目，我们呢也很想听听你这位从小想很多，然后现在呢也为别人想很多的这位 Pearl 姐呢，我们很想听听你最喜欢的圣经经文、主日正道或是灵感的箴言，可以吗？嗯，
我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一段总会是牧长的灵感的箴言，嗯嗯嗯，因为这个是跟心理学有关哦，就跟我刚刚讲的大脑的奥秘有关，嗯 嗯, 嗯，也跟我从小的一个疑惑有关，
哦，真的哦、嗯、
有关爱的部分，哇，有关幸福的部分，
好好、哦、哇，大家应该都很想听了吧，
所以我来朗诵一下，
好啊，
能感受所有的喜悦和兴奋并使人动起来的就是脑、嗯、神、圣灵和圣子不会付出肉体关系的爱、嗯、而是会付出脑的爱、精神的爱、嗯、因此那份爱是无限的，爱的强度也非常强，是永恒的，天国的爱也是如此，哇、wow. ！所以这个箴言让我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求的答案。嗯， 就是从小到大我一直在想到底有没有一份永恒的真爱呢。嗯，
对啊，我想现在虽然现代人都很酷，但是这个永恒的真爱是每个人真的都很想要的。
对，而且我想也是像哈佛大学最有名的课程是那个幸福学嘛。
嗯，对啊，
最火红的是这个幸福学，一般很多人都想要找到幸福。那我觉得透过这个奥秘我体会到原来真爱是可以寻找得到的。可以透过我的脑去感受到一份永恒的爱，那就是圣三位的爱和主的爱，就在我的脑里面它发生了。所以我感觉到非常的幸福，所以幸福其实是在我们的脑里面首先发生的。我们感到幸福。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幸福是别人给的，
对，
幸福是要跟别人一起才会有的。
对，
可是今天透过你刚才的分享啊，就是刚还有你刚刚分享的这个箴言，我觉得你给我们一个很新的观念。
对，
幸福不在外面。
对，
幸福反而是在我们的脑的深处吗？
对，就是在我们里面，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就可以达成的。如果你找到的对象是正确的话。
对啊，找到对象才会有幸福。对，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们如果寻找到能够把我们的对象，就是能够寻找到神，能够寻找到永恒的这一位，
对，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才会有永恒的东西嘛，是不是？
对，没有错。因为虽然 学心理学，以前我们也学脑神经科学啊。
哦，真的，你们学好多。
对，就是学了很多这方面。其实脑真的是蛮奥秘的，但是任何的心理学大师也无法回答我有关永恒这件事情。甚至是所谓天国的爱。天国是非常美好，非常非常真的令人向往的一个地方。就是这样的天国的爱，那到底跟这个脑的爱、精神的爱的秘密有什么关联呢？但是真的就透过刚才的这个箴言，就给了我解答。我体会到真的爱的核心，爱的根本就是脑的爱，就是精神的爱。
所以如果我们就是一直往肉体上面一直去寻找的话，那就算找到了一个人，可是如果脑跟精神上面还是没有
对
真的感到满足的话，
对，那就是有限的。
还是会有限。
对，就是有限。你可能就只能到那个界限而已。没有办法永恒下去这样子。对，
哇，这个箴言其实很深奥。
对，很深奥。对，其实还蛮深的。因为其实心理学研究的就是人的脑、精神和内心想法和行为。所以但是其实没有办法回答根本爱的问题。对，所以真理的问题也当然没有办法完全的回答。所以就我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脑的爱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是太棒了，
全部都打通了。
对，
根本的东西就挖出来了。
对对，所以就是最根本的答案在这边，就是有关于我们大脑的奥秘。
哇，难怪会是你最喜欢的一个箴言。
是，
对啊，因为真的有回应到了你刚才跟我们的分享，也包含你所学习的所有的东西。
是是，
那也很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找到这么丰富的礼物。那今天 Pearl 姐是还有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她很想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哦。
对，因为我很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祝福大家能够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永恒真爱。
好，
那我有一首真的我也很喜欢的诗歌。那很想透过这首诗歌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这首歌的歌曲的名称是全新的你。
好，
也祝福大家真的能够展开全新的人生。
好，今天呢我们跟 Pearl 姐一起进入了一个很有趣的世界里面呢，来探寻脑、心理以及内心的这样的奥秘。那我从她的分享里面呢，真的觉得人的可能性，我们具备的这样的东西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多。那她从一个在世上学问上都已经非常优秀的人，那在那样的时候进入到一个神的世界里面，那借由她实验的精神，真的让他感受并且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属灵的世界、喜悦的世界、平安的世界，还有永恒的世界。那样的门呢，丰富了他的生命。那我从他身上真的感受到了，在他里面真的有很丰富又庞大的能量， 原来呢，他能够不断的扶持别人，他能够不断的帮助别人，不断的倾听别人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在他背后呢，有着强大的、最厉害的、全世界最厉害的心理咨商师，一直为他治疗，一直给他正面的能量。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一起进入这个很宝贵的脑的殿堂啊，能够进入这个很宝贵的信仰殿堂里面，一起认识这一位最有能力的、最厉害的这一位治疗师。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 Pearl 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拜拜。
那哎，你帮我结尾了。好，那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们，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
拜拜。